黛玉看到他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就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扶之。我们会发现宝玉跟黛玉的亲是非常身体的啊，非常身体的，他就是伸手就帮他擦，可袭人还是比较照顾的啊，我觉得非常大的不同。所以这里面其实作者的精彩在于写所有爱的层次的时候，他可以有这么多的细节。所以我常常也觉得用《红楼梦》去检查说自己身边，你开始知道你跟每一个人不同层次的关系是什么啊，它中间是不一样的，那个爱的那个感觉是不同。然后就说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啊，就怕说有丫头给他穿衣服啊，指甲刮到了他的脸，刮破了。那宝玉也很好玩，宝玉也没有隐瞒，因为黛玉以为是刮破了。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不是口红印，是刮破了，那当然说啊，对，刮破了，刮破了，赶快就遮掩。宝玉没有遮掩，他就笑着说不是刮的，是刚才替他们淘绿胭脂膏子。淘绿，好，我们注意淘绿这两个字啊，就胭脂是一种花，当他用旧这样捣到烂了以后，里面很多的水，很多的水分，你要把水分滤干，三点水这个露，这个滤这个字啊，把水滤干了以后，那么这个胭脂才能够变成一种粘性比较高的胭脂膏子才能够用啊。所以原来是淘绿，就是用一种纱袋去滤啊，过滤一次以后，这个胭脂膏子才能用啊，溅上了一点，可能崩到脸上了，留下来的。说着就要找手帕来擦，那黛玉就用自己的手帕替他开始了。注意我们这一段里面看到好几个自己，对不对？袭人的自己跟黛玉的自己。袭人的自己是因为他尊重宝玉，他爱宝玉，他把所有自己的东西觉得是可靠的拿来给宝玉用。那黛玉是非常有洁癖的人，那干净到极点，可是他用自己的手帕替宝玉擦了。所以这个都是亲啊，就是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唯一的。我想黛玉在一生当中大概唯一可以用她的手帕去帮人家擦的也真的只有宝玉了，就是那个是她的禁忌，就是她的一个洁癖，可她在这里用自己的手帕替她擦拭，然后口内说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就是舅舅不看啊，就是舅舅没有看到，别人又当一个骑士。你注意这句话，就大家都把宝玉替丫头弄胭脂这件事当成是一个八卦上一周刊去传的，可是其实黛玉没有觉得，黛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那些小人就把它当一个不得了的事在那边传传传，学舌讨好，就是奉承，就努力的去跟贾政说你的儿子又如何，所以宝玉就挨打。所以这段话其实你细看的时候，你知道黛玉没有觉得这些事这么不得了，她觉得哪有那么严重，就是小孩子脾气而已，可是这些人就是喜欢把这些事当一个不得了的大事，生命太无聊了，才会把这种别人的事一直传一直传变成一个八卦。所以他就说这些人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里，又使大家不干净惹气，就是贾政就会打，因为贾政觉得儿子这种事在外面很丢脸啊，传出去非常的丢脸。所以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他黛玉跟他讲，所以他也有一搭没一搭的，没怎么在意，只闻得一股幽香。好，他闻到一阵淡淡的幽，注意这个幽这个字啊，我们在美术上面大概会发现西方的美这个字很少加幽，幽这个字你很难解释，其实它是有一点看不见的，有一点感觉不到的才叫幽啊。比如说我们说空谷幽兰，是因为那个兰花香，可是你找不到它。如果太炫目的、太多抢夺的美，不叫优美啊。我们现在觉得炫这个字，刚好就是优美的相反。那优美是说美，可是美到别人不觉得，常常用优美。那幽香也是，那黛玉身上的美、黛玉的香味，是让你不觉得。好，这里当然对比着前面有一段，大家记不记得薛宝钗身上有香味？宝玉闻到了，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有香？你擦了什么东西这么香？”那宝钗跟他说：“没有啊，我最讨厌带那些花啊，什么东西我没有。”他后来说：“哦，因为我吃了冷香丸，因为宝钗有一个病，就是生下来有一个热病、热毒，所以他必须要用一年24节气的不同花上面的血水霜，然后融化了以后去做花蕊的一个药丸，叫做冷香丸。”所以那个药丸很香，所以他身上有一种冷香的香味，可是那个冷香比较重， 可是现在你会感觉到黛玉身上什么都没有，可她就天然有一种幽香。那这种淡淡的香味，我觉得我自己的解释是说，其实你身体上有最亲的关系的人会有一个嗅觉的记忆啊。比如说我觉得最早的嗅觉记忆其实是母亲身上的记忆，就是尤其是吃母奶的话，就是你觉得有一个母亲身体的记忆。所以小时候很奇怪，就是我母亲会有时候会讲说，哎，好像她有一件旧旧的衣服，有时候喂奶的时候她会蹭在那个地方，就是到很大了我要抓着那个布我才睡得着。其实我觉得嗅觉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就觉得因为母亲好像在。好，我觉得嗅觉记忆是我们常常长大了以后很容易遗忘的东西，可是嗅觉记忆是童年非常早的记忆。所以母亲身上的味觉啊，那种嗅的那个体温啊，那种感觉，我觉得在这里宝玉对黛玉也是嗅觉啊，它是嗅觉的东西，他觉得是黛玉袖子里面发出来的，闻之令人醉魂酥骨。所以宝玉就把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看看说你袖子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怎么那么香？那黛玉就笑着说：“谁带什么香呢？”那黛玉没有带任何东西。宝玉就说：“既然如此，这个香是从哪里来的？”黛玉就说：“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好，我们看到大家可能听过说庄子讲说：“不自美方为美。”以中国道家这个理论来讲，认为一个不觉得自己美，才到了美的最高的状况。所以他跟炫这个字刚好是相反的。所以黛玉其实从来也不觉得她自己漂亮或者美或者香这些部分，她自己也觉得不想谈这个东西，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会是香的。那宝玉就说这个香的气味很奇怪，不是香饼子、香球、香袋子的香。那黛玉当然就呼应到宝钗的那一段了，黛玉就冷笑了。那因为黛玉永远有一个对头，有一个要比较的人，就是宝钗。所以他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什么香不成？因为宝钗生病，所以罗汉真人给他了一些什么药方，然后他的亲哥哥亲兄弟就弄了一些花啊、朵啊、霜啊、雪啊替他炮制，就做了那个冷香丸。所以他在这里有一点讽刺宝玉说， 我哪里有这些香，我有的也就是俗香罢了。那宝玉当然知道黛玉在讽刺他，就说我说了一句你就拉扯这么多啊，不给你些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可不饶你了。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喝了两口，伸向黛玉胳肢窝内两胁下乱挠。好，这一段我看到有一个外国人写了一个博士论文，就是讲黛玉怕痒。所以《红楼梦》很好玩啊，就是好多人从那种奇奇怪怪的角度去研究，就黛玉怕痒，是不是怕痒我不晓得，反正他考证了半天，最后就说黛玉怕痒这件事情拿了一个博士学位。这样我也不知道后来这个博士要来用来干什么。那可是这里好玩的一点是我刚才提到说宝玉跟黛玉的关系要睡在同一个枕头上，然后用他的手帕替他擦脸上的胭脂，闻到他袖口里面的香味，闻他的香味，接下来翻身起来用手去挠他的胳肢窝，都是身体的接触。我们看到宝玉跟任何人再好没有这个动作，没有这些东西。而这些动作大家有没有发现连下来四个全部是小孩子才会有的。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讲闹来闹去的那样，就觉得逗对方啊之类，可是到大人了你怎么可能做这样的动作？那么这个如果不是特别亲不会有这些动作。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些的铺排跟描写都在说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啊，没有任何人可以有这样的关系。宝玉跟袭人也这么好，甚至跟袭人发生了性的关系，可是他跟袭人也不会如此，可是他跟黛玉就是亲。我觉得好像亲这个字有时候比爱还要深啊，就是他亲到没有别人可以取代了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动作。